为什么？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1年4月13日星期四晚上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布鲁明顿所传讲的信息 Why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0413。非常的感谢弟兄，我把今晚能来到这个礼堂里侍奉主当作是又一次极大的荣幸。那明晚是一个为病人祷告的特别的夜晚，那我相信他们主要是为了那些人，那他们是从医院等等的地方来的。那通常在聚会中，那当他们举行大的聚会时，我们安排了一间急症室，那那些不能够进入祷告队列的人可以进入房间来接受祷告。那我们有一个房间也许什么坐飞机等等，那赶几百英里的路过来，那在那待一个晚上然后就得回去。所以我们总是尽力能为他们所有的人祷告。那但当我们举行这种的聚会时，我觉得会堂里的每个人那天天晚上都在接受祷告。那就因为我竭力要把这个讲明白。那如果有，那我看到就像一个坐在这轮椅上的人，那如果我知道有，如果我能拿一枚2毛5的硬币用鼻子拱着它绕城市转一圈，如果这个能让那个人从轮椅上站起来得痊愈，我会去做的，肯定的，我确实会这么做。那也许他坐在那轮椅上会过一个普通的生活，但也许有个得了心脏病的人坐在底下某处，可能几个小时后他就会死了，那除非有什么东西来帮助他。那他比坐在轮椅上的这个人情况更危急。那当然我也会用鼻子拱着的硬币绕城市转一圈，那我得花几天这么做。那如果他，那当我拱完了一圈，那可能我鼻子都磨没了，但我会这么做的，为要看到那个必死的人得到医治。那我医不了任何人，我从未医治过任何人，但我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得了医治。那所以这是我尽力要做的唯一的事，就是让他们对已经供应给了他们的事儿有信心。那所以当你看到，那你想一下，如果耶稣今晚来到这里，穿着他赐给我的这套的衣服，那你走到他的面前说，主啊，你愿意医治我吗？那也许会惊讶的看着你，他会说，你是我的一个信徒吗？你没有读过经文吗？哦，读过的，主啊。那你没有读到我在哥哥他赎买了你的医治吗？瞧，我已经做了这事。那事情就是这样。那如果你在当铺里边见到了什么东西，然后你去把它赎出来，那你就不能够再赎第二次，它已经被赎了。那如果是给你一张票，表明价钱已经付清了，那个商品已经被赎了，那它就是被赎了，你不需要第二次付钱。那摩西就是在这里犯了罪，第二次击打磐石而不是对他说话。瞧，他已经击打过一次了，那说明了什么？表明耶稣的血没有了力量，他必须为每一个单个人受击打。那基督为了我们的医治受了击打，我们现在只要对磐石说话，那就会带来医治。但你瞧，那关于按手这方面的事，那以及感觉我们被教导错了，那绝不要把你救恩的盼望建立在一个感觉上，因为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感觉。那要把它建立在神的道上，那才是你在任何的时候都能够打败撒旦的地方，就是在这道上。这是主如此说。那我记得一个晚上，那我不想留你们在这里我现在什么都不说了。那我有太多的事情了，我说能在这里边那待一个月都讲不到一半。我能把我看见主所行的事写成书，那几乎都可以装满一个图书馆了，几百本书都写不完我所看见并知道主在这35年或是31年的侍奉中所行的事。我看见主在我所举行的聚会中以及全世界行事，那些伟大的事情那让人震惊。那我希望你们记得他们的思想，他们没有写下来，那只是由他们去的，因为 耶稣有时候说，我不要把你看到的告诉任何人。那叫毕竟耶稣是为了一群被神预先知道会得救的人而死的。讲，那这是真的，他来拯救失丧的人。但借着他的预知，他知道谁会得救。那医治的确是给每一个有足够信心接受的人的。那救恩也是给每个有足够信心接受的人的。那在一次聚会上，那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在伊利诺伊州这里，那有没有一个叫范达利亚之类的地方？那范达，那我相信那是在范达利亚，那就在密苏里州的河对面，我相信是在伊利诺伊州的某个地方。那一个晚上，有个女士在祷告队列中走上来，那你必须留意主所说的话。那在你们看到台上所发生的这些异象中，我没有做那些的事儿，你知道是谁做的吗？是你做的。那你只是不知道，但你是那个做这事的人。那你说，布兰弟兄，那绝对正确，是你自己做的。那是我希望我能够解释，但没法解释。那这就像那个车挂档一样，那给他挂档，那行，那就像圣灵，那是一个恩赐，那知道如何把你自己挂出去，让主说话。那只要把自己挂出去，那就不是你说话，而是主了，那是你做的那些事。我在这里做一些稍微有点特别的解释，我是说特别的解释，那我是这么说，那可能那我们要去参加一个嘉年华，那一个嘉年华来到了城里，那有个马戏团，那我们都在这里，我们传道人，那我们是年轻人，我们想进去看看。那刚好我是个个子很高瘦弱的人，那这里的弟兄矮小健壮，那他也许有更好的机会，那他比我强壮，那他可以提水，他粗壮有力，那他可以做我根本做不了的事儿。那我个子很高瘦弱，那我也无能为力，那他也无能为力，因为他矮小强壮。那叫耶稣说，谁能用思虑使寿数增加一刻呢？我们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那是一件伤害了我们五旬节运动还有其他运动的事，就是有人想要成为他们所不是的，那他们想要模仿别人，那你不能够这么做，你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那这就是了。那当你那么做时，神会照你原本的样子来使用你，那你跟其他任何人一样的重要。就像那天晚上我说的，那这只手表上的细的发条就跟主发条一样的重要，因为需要这一切相互配合才能够走准时间。那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在基督里的位置，然后站稳在那里，那即使只是个小小的家庭主妇也要待在那里，那是神要你做的，那只要活出你自己。那你们许多人都记得飘议员的医治，他在轮椅上坐了66年，议员等的身份在美国政府中服务了17年。那我一生从未见过的，宣道浸信会的罗伊·戴维斯博士给我施洗，归入浸信会的信仰就是我们所谓的浸信会的团契。那我们相信浸信会教会，那圣灵为你施洗归入身体里。那当我们受洗，那如果你过去是门徒会的，那照着任何你想要的方式受浸的，你来到浸信会教会，那必须重新受洗归入那个团契，所以我们称之为受洗归入浸信会教会的团契。那是来打发议员恶飘去那里的，那的事那我从未见过的。我走进洛杉矶那儿的会堂，有成千上万的人，到处都是坐轮椅的人。那我在异象中看见了他开始说话，那天晚上他得了一治，66年第一次不用那些拐杖等等就从轮椅上起来了。那议员威廉·阿飘是丘吉尔那些人的好朋友，那你们都知道，那当我去那里为乔治国王祷告时，那他得了多发性的硬化症，那立刻就得了一治，第二天他就去打了18洞的高尔夫，那曾经是一次只能站几分钟的人。那我上去古斯塔夫那里，那古斯塔夫的弟兄是五旬节派的，那为什么你们一些人贬低五旬节派呢？因为你们住在小城市里边，不知道世界其他的地方。我们政府 40% 的雇员是五旬节派的，没错，或者说是受五旬节派影响的。格普里说，你再也无法遮掩五旬节派的教会，它是世上发展最快的教会。那我们的星期日来访者天主教做了一个声明，光去年五旬节派就有150万登记过的回转者， 要比其他所有的宗派加在一起还多。那我们不是一群垃圾，我们从巷子里边出来，我们要往荣耀里去。那我们那五旬节派的教会政府官员呢，都在一起吃早餐。那我在华盛顿特区和尼克松先生共进早餐，并与一些的州参议员进行了几天的交谈。那就问问我的秘书，那这些私人会面就像我们今早举行的，我们举行了一个上午，那他们去那里为要得到主说的话。那他们待在那里，我们在那里一直等到主说话。那不像你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些异象，我是指你们做了这些的事。但是医生、政治家、议员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当权者，那我向我的秘书走去，那他妈妈、他的岳父岳母现在就坐在那里。那天那他们正在一张从世界各地来的人员名单上等候，那600个从世界各地的人那在等候。那进来坐在主的面前，我们一直祷告到主降临，告诉他们要做什么。医生、政治家、律师、议员以及全国各地的其他的人，甚至有来自梅奥弟兄诊所的医生。那朋友们，不是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只是神。那这就是那些的异象。那在这些聚会里边，这些传福音的聚会呢，看到的不到十分之一的异象。那问问跟我一起的弟兄们，那瞧，那这些只是一点点，这些是你们自己做的事。那在这里，那我要回到我讲的这个要点上，对不起，我离题了。那但是那比如说我们要去看嘉年华，那或者说是一个大马戏团，那周围有宽大的栅栏，那我们知道怎么越过去，那我们想看里边是什么。那世上没有人不想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他是什么，他要去哪里的。那只有一本书可以告诉你，就是这本书，说到你是什么，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去哪里。那每个人都想透过帷幕那看到另一边是什么。那到我们现在那么做啊，是要打个比方。那我们走过去，我看了这位弟兄，那他很强壮，看起来很强壮的人，而我是个瘦弱的人。那我想也许他可以尽他所能的挤进去看戏，那看到里边是什么。那我要怎么才能做到呢？那首先你知道的是，我刚好发现上面一点的地方有个缝隙，那他够不到那里。那瞧，但我能。那所以为要够到那洞，我必须先蹲下身往上跳，用手指抓住往上拉，那透过那个缝隙观看。那这几乎让我精疲力尽，那我掉下来。他说，阿布兰弟兄，你看见了什么？我说，一只长颈鹿。哦，是吗？你还得看见别的什么呢？那我只有时间看见那个，那这几乎要了我的命。那看能不能看到别的，那你意识不到，但那是你们在台上和你们坐在底下的人，那你们是那个让我没有了力气的人。那昨晚有人上来，我出去几乎跌倒了四五次，那人们意识不到这点。那如果你读圣经，那你知道吗？诗人、先知等人，他们进入灵感中，有时候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儿。那你们读过斯蒂文·福斯特的事情吗？他写了《肯塔基老家》在苏瓦内河上，那他写出了美国最好的民歌，那他被认为是个神经过敏者。那每次他要写一首诗歌，那为了灵感，他都要出去喝了大醉。那一次写诗时，那他迷失了，他完全混乱了，叫仆人拿了一把剃刀就自杀了，割断了喉咙。那你们听过威廉·考伯吗？那你们肯定听过，我最近站在他的坟墓旁边哭了。那他在英国被认为是个怪人，那是个疯子。那科学说，那任何真正属灵的人离世上的疯子只有一步之遥。那所以那是人类的头脑想要去跟那个头脑相处。那你瞧，你没有意识到，那没有人知道永恒的这边它意味着什么。那威廉·考伯最后那天，那你们记得他想上一辆出租车，那去自杀。那他回来找了一根绳子想要上吊，那然后去到河里边想要淹死。后来他写了那首著名的诗歌，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色一马内力，这人只要投身此泉，力去全身罪迹。那看看先知约拿，他一从大鱼的肚腹里边出来，那就去说预言， 那找灵感在他身上说语言他就没事儿。但当灵感离开了，他便坐在山顶上祈求神取去他的性命。那先知以利亚在主的意象下能叫火从天上降下来，那同天又叫雨从天上降下来，那一个人杀了400个祭司。那后来当灵感离开的时，他便因着一个妇人的威胁而逃跑了，在旷野里边40昼夜，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到处游荡。神发现了躲在了一个洞里。那这是经文吗？那叫人们意识不到，你意识不到这些，那你说、哦、如果我有那样的时工，那你会想着立刻摆脱他的。你意识不到他会对你做什么，他会要了你的命。但那神把他赐给了你，批评着取笑嘲笑等等。我站在这里，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确实知道。我过去曾把他们叫出来，那什么都说，但当我说出来时，我发现那样伤害了人。耶稣说让两个一起长，那不要薅稗子。神定下了末世收割的时候要把稗子薅出来，那叫由他们去，那继续前进。我有事工要侍奉，那所以要侍奉神，我要尽我所能的做，那继续的走。那当你来讲台时，是你做了那事，就像妇人摸了耶稣的衣裳，是你自己的信心做成了那事。我跟那个毫无关系，我凭自己什么也不能做。在过去的5年里边，我为自己向神再三的求一件事，他甚至没有向我说过一句跟这事有关的话。我自己的妈妈躺在这里边要死了，说儿子，我的尽头是什么？那我甜蜜的老妈妈，在神告诉我之前，我无法告诉他。叫神必须说话，我没有说话，是主说话，不是我让讲台上的意象出现的。来问问跟我在一起的弟兄们，那个这一星期除了饼干和牛奶，我什么也没吃。是的，进食等候寻求圣灵，那领我走哪条路。那门口的男孩说，这里有个很大的北欧式的自助餐，那不然弟兄你喜欢去吃自助餐吗？我说我喜欢，但在医治聚会中不吃，等候处。那这个只有借着进食祷告来到。那到了明天晚上，残疾人医院的病例，那垂死的人会坐在这里边，要为此做好准备。你爱人们，如果你不爱人们，你最好远离这时空，就是这样，因为你的心不为他们燃烧。那我宁愿你说我儿子的好话胜过你说我的好话，因为你是我的儿子。那如果我们不能彼此相爱，我们怎么能够爱我们看不见的神呢？那我们必须找到，我们必须彼此相爱。那虽然我们不一样，但无论如何还是要相爱。那你不能只是口头上的，你必须真正是这样，那你必须这样。那是他们在医治上所发现的最大的力量，就是爱，是当你同情爱人们想要帮助他们的时候。那有时候我责备人回到家里，我想主啊，我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但那是因为我爱他们。那如果我必须责备我跑到街上的小儿子，那如果我不让他从街上走开，那他会被撞死的。有时候我必须鞭打的纠正的说，儿子不要待在街上，那不是因为我不爱孩子，而是因为我爱他。那神也必须这样对待我们，责备我们，摇动我们，那使我们成为一个真实的，那一个任凭孩子什么事都做的，那这个不是个好父母。没错，今天在美国有太多那样的人了，我们需要老式的母亲。那比如说有人来到台上，那一位女士，那我在这里让自己放松下来。那她上来，她是谁？那我从未见过的，不认识的。她是什么？我不知道。神啊，我现在依靠你。那我整天祷告，主啊，那是什么？坐在这本圣经的对面，神的那是你的道，你做了应许，在我和那妇人之间立着你的道，你的灵在这里的某处。神的，也许一件事就可以让整个的会堂燃烧起来，也许圣灵进来了，今晚那要挡住所有的不信，那这里没有东西不相信我的，那一切都要相信，因为我已经尽我所能的把它传讲的非常简易了。那他们已经读了圣经，知道它是真理，是给今日的应许，那他们肯定知道的，主。那然后尽量让自己放松交谈。那首先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往上够，往上够。那找出那夫人有什么样的信心，最后发现他有信心，那他会成就什么触摸。那在我和他之间我看到了，那就要去到哪里，那这里上去上去上去，那抓住他。哦，你得了肿瘤。是的，先生。那我转向会众，结果发现有人说他是猜出来的。瞧，那是心灵感应。琼斯博士说那是什么什么。哦，那是读心术。瞧，又是这样。 那你能说什么呢？那看着底下这人坐在这里，那人在那里，那后面那里也有神，那我能做什么？我说你也必须经历同样的事。那还有什么？那他还有什么问题？那这时你又去了，那这时我已经手指都疼了，就像这样坚持着，那现在你的心都痛。那瞧，那你又上去了。哦，此外你得了肺结核，那那天去看了医生，他告诉你那他是个高个子。哦，他在读他们的心思，那不是很奇怪吗？甚至基督徒说啊，我想那没问题。行，那不久那个人经过，那另一个人上来了，这时你几乎要瘫倒了。行，那另一个人来了，那一整列的人站在那里，那如果你不叫到他们每一个人，老兄他们就绝不会接受祷告了。那什么地方出问题了？那教会试图在传福音的聚会上使用说语言的恩赐，那是为什么他没有做得很好的原因。那在非洲做得好，除了美国，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做得很好。那除了这里，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行得通，在这里行不通，人们就是不明白，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他们行不通。那有一件事发生在非洲，成千上万的人都会奔向祭坛，尖叫呼喊，从轮椅上面跳起来，即便是他们要爬，他们也会爬的。那他们相信神就是那样，他们明白，而我们却被我们被灌输了太多不同的主义和太多不同的东西了。有人说的是这个，有人说的是那个，我的属于另一个教会啊，他不是我们中的一个，他是个圣滚轮，他可能是个灵媒，他可能是个魔鬼。那你瞧，那一切使圣灵担忧了。然后有人说啊，我现在要赶紧离开这里。瞧，那你怎么能在这种情形下举行聚会呢？然后问你一件事，让这群会众用同样的信心同心合意一次，那让我奉主的名转向你们，那这里就不会有一个人留在轮椅上面，那他一定会行走的。那你只要试一次就会看到了。那我看到过了，25,000人从轮椅、担架和等等的其他的东西上面起来能行走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必须得要传道。这个国家有钱差遣我去到那边，他们没钱请我去，那我没有大的机构来支持我，那我需要做的就是单单依靠，说神啊，你怜悯我，做些事儿吧，那你带领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那就是我做的事儿。行，那也许马戏演出指挥走过来，说你们这些小孩子们在干什么？那我们正在往里看，先生。哦，好，过来这里。他是个身材高大的人，那他弯下身子把我抱起来。那我要告诉你这戏是怎么进行的，巴坦弟兄。那你看到那边的表了吗？看到了。那盛装游行就是从那儿开始的，那他们从这里出来，那绕这边起义呢，经过这里，然后做这个那个。哦，是的，先生，我坐在他的手上。那这是这个，这是那个，那把我放在大的看台上，你知道他只给我看一切正在发生的事。那我说谢谢你，先生，那非常感谢你，那你是个好男孩。谢谢先生。发生了什么事？你看到了什么？哦，赞美神。哦，我不累。那瞧，那完全是他把我举起来指给我看的。那是你在使用神的恩赐，或神使用着自己的恩赐。要瞧呢，你说那是经文吗？是的，弟兄。那一次有个妇人摸了耶稣的衣裳，那耶稣说我虚弱了，对吗？但有一天他在马大马利亚他们的家，神指给他看，那他说他什么都不做，直到父指给他看，那神只给他看拉撒路要死了。那所以神说，那你离开，那他们会打发人去叫你，能够证明这点。神说离开4天后他要死了，那然后你回来，你要叫醒他，去坟墓那里叫醒他等等。那因为他必须做这事，如果他没有做，那他说的话就是错的。那所以他去，那他们打发人去叫他，他回去了吗？说你的朋友拉撒路病了，快要死了。他知道父已经告诉过他的事，所以他就继续走。他们又打发人说拉撒路病了，来吧，赶快去看他，他要死了。他还是继续走。那如果你打发人去叫你的牧师来，他不来，那就会加入另一个教会了。瞧，那就是你什么都得不到的原因。你必须相信神差给你的仆人。瞧，如果他被圣灵引导，就由他去。那4天后，耶稣转过身，因为那是父告诉他的，毫无疑问，因为他说他什么事都不做，直到父指给他看。那他转过身对门徒说，那他知道到了应验的时刻，他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然后他们说那他病好了，他说，那于是他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告诉他们说他死了，我们又在那儿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 那所以他说，但我要去叫醒他。当他到了坟墓前，他听见他说的，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行听了我。但我说这话是为了周围站着的众人，我是为他们的缘故说这话。那人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便出来了。那耶稣没有说一句他虚弱了之类的话，对吗？那里是神使用他的恩赐，另一个是妇人使用神的恩赐，看到差别了吗？你现在明白了吗？那就是这个事，你在做这事。那在会面等等的当中，那他们有几次让圣灵，那就像今早坐在一对年轻的夫妇面前，圣灵一直去到他们的生命中，把问题找到，那挑明出来。那最近有一个有名的医生坐在房间里边问我某件事，我说你愿意跟我一起祷告吗？他说我愿意，先生。我们跪下来祷告。那我说，那你正在考虑建一个诊所，有件事就要发生，你查看过某处的地方要盖这个诊所，你说什么在25年里边不会让你得到，但我说那是主所说一声。他说，那你认为这城市需要一个诊所吗？我说是的，先生，你需要一个诊所，我认为你是个好医生，你去做吧。那他说，但是不可能在那里，不可能在那，我已经在法庭上争取了，他们说你不能在那里盖。我说他将会有红砖头盖起来，他会有一个采光的屋顶，那几乎有一个街区那么长，他会在那里，你的名字将写在诊所的前面。我看见了，那是主所说。他说我很想相信那个先生。我说你记得不久前你打发那个肝脏被吃了连一半都没剩下的那个传道人去见我们，那天早上我看见五个苹果降下来，一个又大又好的苹果吃掉了那几个坏的苹果。我告诉你，主如此说，他会活的。你说他里面肝脏都没有了，还怎么能活呢？我说他正在讲道，他在米尔顿浸信会教会代替了我的位置。我说他现在还在那里。他说了，我记得米尔顿浸信会教会的威廉霍尔牧师。我说他仍然在那里，那大约是五年前了。我说你的诊所会在那里。他说希望你是对的。我说希望，我说的一直是对的。第二天早上他打电话给我说，布兰弟兄，我说是的。他说我冷得要死，那当时是七月份。我说冷得要死，他说我浑身发抖。昨晚他们跟买的地方的所有的投标方在波士顿开了会，那他们选中了我。那事情不会在25年后发生，他已经解决了，今早我已经买下了那地方，今晚的诊所就在那儿。最近在圣路易斯的一场药大会上，他做了演讲，说了这事儿。他找了一块用铜雕刻的标牌贴在门上，说若任何人任何医生怀疑，他可以打对方付款的电话找我。是的，哦，你瞧，朋友们，这不是什么，那问题是你没有让自己醒悟过来，那就是这样，你没有让自己醒悟过来，认清事实。那你们小孩子们和你们坐轮椅的人，那你们知道，如果我能帮助你们，我就会去做的。那你知道了神祝福他们的心，那我确实会做的。但你就跟那医治一个坐轮椅的人，就跟医治一个得心脏病的人一样，神所做的最伟大的事就是拯救一个人的魂，改变他的整个的性情等等。你只是以为自己一辈子要被绑在轮椅上了，那你不是的。那波先生，我见过成千上万坐轮椅的人从轮椅上面得了一阵。那瞧，我知道，那这是真的。有人说我的语法很糟糕，我记得不久前我在弗德维恩那雷德加的教会被讲到，几年前那他女儿的精神病得了一阵，那我又去那里，有太多事要说了。那一个就要进停尸房的患有精神病的女孩，天主教的学校甚至都不肯让我进去，那我作为一个访客进去的。那跟女孩讲了几分钟，我说那告诉她父亲，我过去跟女孩的母亲认识，我说主如此说，她的头脑正常了。她妈妈搂着我的腰，她说，那看着她丈夫说，她从没有错过。我说她不是指我，她是指主的灵说的。那大约两个小时后，父亲打电话给我哭了，她说，布兰弟兄，我不知道我说什么。那她女儿才18岁，是一个音乐老师，那弹奏序曲等等，那跟我的女儿学的一样。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什么。他说那女孩一下子清醒了，这些医生此时正在协商，那今天下午他要跟我们一起回家了。是的，瞧，没错。我说，那他说我要让全国都知道这事。我说嘘，不要告诉任何人，去吧，只要感谢神，继续前进。那瞧，只要继续前进，主是奇妙的，只要你单单相信他。那再给你们众人讲一件小事，因为你参加了这次聚会，你接受了你的医治，那这却没有马上发生，那就不要理会那个。那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相信它会发生，它就必发生。那一天晚上有个妇人走进聚会中，她经过队列， 他得了胃病，圣灵对他说，你是某某太太，你是从某个地方来的，你得了胃病，那是十二指肠溃疡，那是非常危险的。那医生说你在某个时候可能会因此而大出血，因为他们一直想做手术。我说但你害怕手术，因为你几乎不能吃任何的东西，那除了肉汤，比如牛肉汤等等。他说是的。那他说医生对吗，伯纳迪兄？我说你的医生确实是对的。我说他是由于紧张引起的，那你只处于那样的紧张之下。他说我一直是个紧张的孩子。那我看见他，坐在一大块上等的牛排的旁边呢，吃着，你知道，吃一块苹果馅饼。那是我在异象里边看到的。我说但主如此说，那刘义圣灵说的，瞧，你是那个使圣灵说话的，但刘义圣灵在后面说的话，那是关键。那你说你得了癌症，那你知道这点，他看看主对癌症是怎么说的，瞧，那是你当刘义的。那所以那圣灵告诉了他，那所以那他说我要出去吃东西了，于是他出去吃东西了。那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喉咙上长了大的肿瘤的女士，那圣灵说出他那个肿瘤必离开你，那主如此说，那他们刚好是邻居。那于是那第二天他想要吃东西，哦吼，他差点死了。那他试了两三天，那就是呕吐，我血从口里边喷出来等等。那大约一个礼拜后，她丈夫是个基督徒，但他说亲爱的，在这件事上你正带来羞辱，你不该那么说。她开始哭了，她说老公听着，她说那人一生从未见过我，那借着某种的能力，我相信那是圣灵照着我在这本圣经里边所读到的，他一字不差的说出了我的毛病是什么，我是谁，告诉我主如此说，说我要痊愈了。他说像这样行事直到那个时刻临到。很好，这很好。那他丈夫说那继续吧，那让你的溃疡裂开，然后你要流血而死。他继续前进。那当他的丈夫，那瞧，那从未发生在他丈夫身上，发生在他身上，不是他丈夫的信心，是他的信心。大约两个月过去了，那什么事也没发生。一天早上孩子们都去上学了，他正在洗碗盘子，那他唱着歌。那过了一会儿有种奇怪的感觉临到他身上，那他说他来做过见证。那他说种奇怪的感觉临到他，那他变得很饿。他说孩子们剩下了一些燕麦在盘子里边，那这样，那我猜妈妈都是那么做的。那于是他把那一点的燕麦拿来吃了，那他想，那他通常吃了后会呕吐，那他又吃了一些的燕麦吃下去了。那面包看起来太好了，他又咬了一口孩子们留下的面包，那他又洗了几分钟的碗，那仍然是饿，那没有反胃。于是他又倒了一些的燕麦出来，那搅拌了吃了一块面包，那继续洗碗，他感觉很好，那把房间打扫好了，那他又觉得很饿，于是又去煎了两个蛋，还有些的培根，那倒了一杯可乐，吃了一顿美味的大餐。那他完全准备好了，那他把能吃的都吃了，一直等到大约十点，什么事也没发生，他又开始饿了。于是他想，哦，再没神，他说得下去告诉我的邻居。当他走到那时，他听见有人在尖叫哭喊。于是他跑到门口敲门，没人回答，他以为可能有人死了。于是他赶紧冲进屋里边，那这个妇人手里边拿着床单，像那样抖着，那放声的叫喊。他说出了什么问题了？那个妇人说你知道吗？昨晚我还站在镜子前面，看见我脖子上的那个瘤，那瞧着不见了。我抖遍了整个的床单等等，接着要找到的。他说今早我醒来，那我有他们的名字、地址，还有签署的声明。那瞧，事情是这样的，当神的那位天使，那学过圣经的人都知道，神会在他应该出现的时候出场，而不是我们认为他应该来的时候。那你们记得在以利祷告了21天后，天使才去了他那里，对吗？好的，那多少人知道这事儿？那发生了什么？做出应许的神的天使不是我，那我跟这事儿毫无关系，我不认识他们。但我说了，主如此说。那虽然几乎花了神两个月的时间，然而他经过了那一带的邻居，证实了他所说的话。荣耀归于神。如果这不是圣经中的同一位神，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圣经了。那朋友们， 那发生过成千上万次。那我说这个是为了什么？为了明晚的医治聚会，建造你们的信心。那我要你们，那如果那你不能够虚张声势，光虚张声势是不行的，你吓唬不了魔鬼。那你借着当耶稣赐给他的教会，在马太福音十章，他赐给他的教会权柄去赶逐鬼、医治病人和长大麻风的，叫死人复活，对吗？那我要不相信神医治的人，在经文中指给我看主在哪里把权柄从教会里边收走了。我要你给我看那卷书、那章、那节。我可以指给你看他在哪里把权柄赐给了教会，我可以给你看哪一卷书、哪一章、哪一节，那他在哪里告诉了他们，那这将发生在所有的种族、所有的地方，那是给普天下的。那你们来告诉我，主在哪里说我犯了一个错误，必须把它收回去。请某个批评者指给我看，这不在神的道中。那你瞧，那他不是，那我的批评者朋友，那你所看到的是这个，你所看的是软弱，你所看的是人对此所做的，但不要看那个，要看神对此怎么说的。瞧，那个才是，那你正在错误的方式在看，你对眼了，那对眼的人不知道他往哪个方向走。那所以你，那你当一心一意的看神，看神说的话，不是人对此怎么说的，那神学院说的话，而是看神所说的。那如果这不是神的道，那就是得到一些是神的道的东西。那难怪祭司，那天主教神父必须是非常聪明的，那他有600本书必须得学习，那些书对他来说就跟这本圣经一样神圣，那就像是有600本别的圣经，其他人写的书，那是要学习的。聪明，那谈到那些说了知识，没法赶得上他们。但神根本不用那样的人，那对神来说是愚蠢。那谦卑的信靠耶稣基督，神尊重的是这个。那愚昧人在其中也不致失明。那瞧，这里在马太福音十章，耶稣赐给门徒权柄医治病人，那他们出去赶逐污鬼，欢喜的回来等等。那十天后，就在一个癫痫病的病例上，他们被完全的打败了。是的，那我能想象听到安德烈说，退后伙计们，那你肯定做不到，让我告诉你我在加百隆是怎么做的。来，主此说，魔鬼从他身上出来，魔鬼从他身上出来，哈利路亚，魔鬼从他身上出来。男孩还是继续的抽风。那我就听见彼得说，哎，记住，你们都不知道，那我告诉你我在约帕是怎么做的，过来这儿，让我来对付他。那把他拉过来说，你要这么做，那他们全都被打败了，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那留意，那不就那耶稣从山上下来，那我看见他走来，那平静的走着。圣经说的无家型美容是我们可以羡慕的，也许是为了溜肩膀的人。那他走到那里，在那儿，那他被父亲跑上去说，主啊，我把我儿子带到你的门徒那儿，但他们对他无能为力。那他说，你能帮助他吗？耶稣说，你若相信我就能，因为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瞧，他说，主啊，我信，那你帮助我的不信。那弟兄，当了魔鬼走到耶稣面前时，他知道他迎战的耶稣不是跟那些门徒在一个水平上的。耶稣说，从他身上出来。那男孩倒了下去，从来没有发作的那么厉害过，然后他直挺挺的伸着。那主人说，他死了。他不是死了，扶他起来。那门徒过来，他说，那听着，现今的日子就是这样，主啊，我以为你从我们身上拿走了所有的能力，教会再也没有能力了。不，那为什么我们赶不出鬼来呢？他说，是因为你们的不信，对吗？教会仍然拥有能力，那你们这里为了公会，你有的能力，你们进信会、长老会、拿撒勒派、天路圣洁派，但你们却害怕使用它，这就是了。我有一把好的猎枪，那却把它挂在墙上，害怕使用它，它对我有什么用呢？我永远打不到任何的猎物，我敢肯定。那我可能弄出许多的嘶嘶声，那有一些的回火，那子弹装的也不是很好。杰恩弟兄，那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射击，就是这样。我正在非常努力的尝试，谢里先生，你必须得那么做，让我们有信心。那知道如果我们相信， 阿们。现在让我们低头。主耶稣，有时候我们说话就像小孩子，我们很高兴是那样的，因为如果我们知道的太多，那你就不能带领我们了，但只要我们是小孩子，你就会赦免我们的无知。我们相信你的手。有时候我们叫喊呼喊举止失常，那因为父，我们是小孩子，我们不依靠自己的能力。我们很高兴我们能够，我们有一位看过我们的父，我们为此而太高兴了。主啊，这里有人生病了，受痛苦，一些人得救了，那一些人没有得救，一些人相信他们得救了却没有得救，那一些人是，那他们真是各种各样的父啊，全都混在一起。你今晚愿意帮助我们，使我们明天能有很多人得医治吗？主啊，求你应允，愿你的灵大大的浇灌。主啊，我祈求你这样的方式应允，以至于会堂里边没有一个软弱的人留下。求你应允。那现在我们要翻开这道的书页，那我不能够打开这经文，没有一个人能，只能够用我肉身的手来打开，让圣灵来打开的，给我们讲解一切的道，使我们的信心能够建造到一个地步，使所有的不信都从我们身上消失，使我们能对神有一个纯洁的毫无掺杂的信心，感到完全满足。他医治病人，拯救失丧的。如果我们中间还有罪，主啊，请你除掉他，主啊，让我们今晚靠着对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宝血的信心，使自己能够分别为圣。我们奉他的名求，阿们。那光顾着跟你们交谈，都到了快结束的时候了。那我有好几节那经文记在这里边，那是我想要来参考的，我可能讲不了多少，那只是作为上下文，那不想花太长的时间。老师说，那我希望不会，但我刚刚我想从耶利米书8:22来读。那这是今晚我想问会众的三个字，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吗？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吗？我民的女儿为何不得痊愈呢？那我想向神在这里边所问的这个问题，问为什么，为什么我民的女儿不得痊愈呢？那对不起，那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陈述，但我相信如果神为某事开了一条路，为逃脱开了一条路，那为此开了一条路，人们却不接受，不行在其中，那神就有权利问为什么。那如果你去给你的儿子那买一辆车，那你说儿子，那我不想要你去什么台球房，你的父母亲，那我们是基督徒的家庭，我不想要你抽烟，我不想要你去跳舞，去什么喝酒等等的地方，跳这些的现代舞，那我们是基督徒孩子，那你会给我们的家和我们所站立的立场带来羞辱的。那我要对你非常好孩子，那爸爸努力工作，我要埋头苦干，直到积存足够的钱给你买一辆小车，那因为你和妹妹就可以坐在车里面去学校，那这很好。那我要给你买好衣服，后来你发现那你的儿子在抽烟喝酒去那些的地方，那你就有权问了男孩为什么，因为你用尽各种的办法能让他得到快乐，开着他的车去钓鱼兜风啊等等，那于是你就有权利来问他说为什么，为什么你这么做，对吗弟兄们？那如果神为他的子民预备了一条逃脱的路，为要远离那临到的愤怒，他们却不愿接受，那他就全问他们为什么不接受。那不久前我在印度孟买转机， 我读到一份报纸，那我还存留着这份报纸。对不起呢，汤米尼克尔斯有这份报纸，他刊登在基督徒十二支生上，上面说地震一定是结束了。那印度那不像美国人一样富裕，那外国人真的认为那只要你是个美国人你就是富裕的，那对他们来说那是对的，那是照着他们所生活的情形。那但他们有篱笆，那他们垒起石头，那做成他们的篱笆，那就像我们美国早期所做的，那他们所有的房子都是用石头和泥巴建的。但有一天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儿，那所有住在那些篱笆墙的大岩石缝中，那和那些大尖塔里边的鸟儿都从窝里边飞走离开了，那腾出了窝。那牛群还有绵羊，那天气很热，那他们早上一大早和傍晚时分会进食，那但不是，那在炎热的白天，那他们都跑出来站在这些篱笆的阴影里边保持清凉。那但相反的是，他们却跑到了田野的中间，彼此靠在一起，牛群、绵羊还有动物。那人们觉得纳闷，那这是何等的行为。两天后地震发生了，那突然一场地震袭击了这个国家，那些墙都倒塌了。那地震可能在两天里边震了四五次，那地震之后又余震，那最后小鸟开始飞回窝里，那就是剩下的地方，那牛群回到剩下的墙边，那是怎么回事？警告小鸟和动物进入方舟得平安的同一位神，表明了今天他还是同样的神。瞧，他警告他的动物逃离，逃离那些要倒塌的高墙。那如果神能够借着动物的直觉这么做，那更何况宣称是神的儿女，被圣灵充满了，我们岂不更是被圣灵警告要逃离这些属世之事，远离他们吗？他们就要崩溃了，去到安全的方舟及基督里面，赶紧跑进他里面，赶快去，一分钟都不要等了，因为门关上怜悯不再有的时刻就到了。所以那如果神已经开了一条路，那当审判时他就要问为什么。那我知道一首我们过去唱过的歌，当最后的书卷打开时，然后呢，当传道人传讲完最后的祷告，我做了最后的祷告时，那类似这样，那圣经在讲坛上合上，那武器都堆放起来，那牺牲号在山上最后一次吹响，那军当撤退了，那太阳最后一次下山，音乐最后一次弹奏，那好莱坞完了，然后呢？你将被要求给出一个原因，为什么你没有来？然后呢？那到时你要怎么回答呢？你怎么能够逃避那个呢？那我们要用大约30分钟的时间来严肃的思考这些事儿。那我想尽量提到这里的一些的经文。那你们每一个人都要被问为什么？难道到了一个地步，神已经差遣圣灵做好了一切的预备启示了，那就在你们面前显明了他的圣经中所应许的一切的事儿？那时你要怎么做呢？那这就像那天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威尔，有个妇人带着个小孩子，那他带着孩子在一毛钱商店里边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那他说：“瞧，亲爱的，瞧，亲爱的，瞧，亲爱的。”那后来他变得歇斯底里了。过了一会儿，他说他几乎尖叫起来。那商店里的人们，那顾客开始注意到妇人奇怪的举止，那他几乎跌倒在了柜台上面，那开始哭。那人们想知道他出了什么问题，那他们走过去，他说：“我的小儿子两岁了，那大约六个月前，那还只会呆坐着发愣，那我带他去看医生，能吸引像他这样的小孩子的东西没有一样的吸引他了，他只是坐着发愣。”他说：“我摇动这些本该吸引他注意的小玩意儿，但他只是呆呆的坐着，他出了什么问题？那请原谅我。 那如果我不是有意要伤人的，但是记住，那这是纠正的地方，这是审判台，那很像今天的教会。神在他们面前摇动了各种属灵的恩赐，他们却仍然坐着，好像他们只是会发愣。那他们不想要他，那你可以传道反对女人剪短发，但他们却绝不对此做任何的事。你讲到他们穿不道德的衣服，但他们对此不会做任何的事。那假如宗派里边的争吵，那一个超过另一个，这个超过那个，这个那个，那他们对此没有做任何的事，他们还是继续照样的争吵。我想知道审判时，当神说为什么时，我们要怎么办呢？神差遣了罗伯茨、汤姆·希克斯，那说方言、翻方言、赐下信息、先知以及他在圣经中应许的其他的东西，他的教会面前摇动了每样的祝福，但他们继续在不信中行走。于是神会说：“为什么？”那时你要怎么回答呢？那不要以为我想要伤害人，那再看看坐在这些轮椅上的人，看看底下患病的人，许多受到阿罗罗伯茨和许多有医治恩赐的伟大的传道人，那杰克科，那让拥有斗牛犬一般信心的人抓住了他，那他们看到各种的事情成就，那神带这个说预言的恩赐而来，那显明出来辨别人心，在全世界摆出绝无错谬的证据。那他们做说，我想知道我这件事能不能发生，神要问你为什么，你必须得回答，那这是真的。那有一次，一个王，他名叫亚哈谢，他是耶洗别和亚哈的儿子。那照着先知的话，亚哈被杀了，狗舔了他的血，跟先知所说发生了一模一样。那亚哈谢在撒玛利亚接续了他父亲的位，他接续了亚哈的位，他像他父母一样是个被盗者。那一天，他沿着房子的栏杆走，那也许是示巴女王或是当时的同一个栏杆，那他们见了所罗门的殿。那亚哈谢从栏杆里掉下来，那伤着了就病了。那他差遣人去伊格伦求问巴利西普魔鬼，那差遣两个人或一群人上去那里，说上去求问伊格伦的神巴利西普，我还会不会好，那会还是不会。那神差遣一位天使去见坐在小洞穴门口的老以利亚，说上去迎着他们。神知道什么时候差遣，什么时候不差遣。他说上去迎着他们，告诉他们主此说。那老以利亚坚定地走上去，站在路上。当他看见他们上来时，他说：“你们往伊格伦啊去见巴利西普，那去啊见他们的先知，要求问那亚哈谢会不会好，回去告诉他。你为什么这么做呢？是因为在以色列没有什么？是因为在那里没有先知吗？为什么你要去做像这种的事呢？去告诉了主子说，他必不能下那张床了。”吼吼，那是神。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把政见从卫公会换到进信会、长老会，还有所有不同的宗派，都到处跑。为什么做这些事呢？为什么去？那为什么星期三的晚上我们待在家里边看我们爱苏西会接的戏剧，那电视节目以及类似那样的东西，是因为在五旬节里边没有什么？是因为主的家里边没有喜乐吗？是因为在那里没有先知吗？是因为这些事不是那样的吗？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吗？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吗？乳香是医治，那我百姓为何还生病呢？他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做这些事儿？为什么我们举止像世人？为什么我们女儿仍然穿着像世人呢？为什么我们的牧师让有过两三个不同妻子的执事进来？ 在执事会里边任职呢？为什么我们有这种事，像世人一样的出去，开始举止像世人，说话像世人？为什么这么做呢？是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盖价值几百万美元的礼拜堂，还传讲耶稣过几天就要来了呢？施工场上的宣教士脚上连鞋子都没有，一天只吃一顿饭。为什么把钱扔在像那样的东西上，而我所知道的宣教士脚上连鞋子都没有？有天属神的人要为此交账，是要说为什么？是的，做母亲的想把一个小婴孩抱给我，婴孩的肚子胀得那么大，饿得快要死了，我们却想要跟琼斯家攀比，是要问我们为什么？那我们那些大的组织盖价值几百万美元的房子，那像那样的事儿，还传讲耶稣不久就要来了，我们自己的见证在道面前会与我们相遇的，知道我们并不相信我们所讲的，只是成了例行公事，一遍又一遍，父这么说我们也这么说。如果你真的相信，那举止就要像他，那如果你相信神的医治就接受他，如果你相信圣灵是对的就待在那儿，不是十分钟，而是直到他来了。不要接受任何的替代品，待在那儿，直到真实的东西出现在那里，直到你出死入生了。弟兄，那是鸟儿的歌唱将会不一样。那大家们，你们所恨恶的每一个人，你都爱他们。当你那么做时，一切都不一样了。为什么我们接受替代品？是要说为什么？我们将不得不回答，那是对的，弟兄，你相信那个？那你们所有人都那么相信的？那是我们所站的地步。弟兄，我们应该是一个被信心点着点燃的教会，而不是看起来像一群退到角落里边的胶囊。是的，我相信那个，你正在后退，站起来跟他面对面。我们说属于五旬节就要成为五旬节，如果我们不是，为什么不拆掉的东西跟我们其他一些的宗派，我们这里的为了公会弟兄，我们的进行会弟兄，长老会弟兄一起来住房呢？那为什么你们都回去成为天主教徒呢？那是宗派中最古老的一个，就回去成为那个。但如果我们是五旬节的，让我们在经历上是五旬节的，起来摇醒自己。是的，说去告诉他出了什么问题。那为什么五旬节派的人？那天一个女孩问我说，巴兰弟兄，那他们现在开始穿丑闻裙了。我说那是什么？哦，他说女孩子正在穿这种那缩短的露出衬裙的裙子。那认为一个女孩那么做是错的吗？我说姐妹，那究竟是为了什么被五旬节圣灵充满的女孩子想露出她的衬裙呢？我很想问其中一个女孩，如果她跟神和好了，她就不需要问那样的问题。难道我最初开始时，我有一本小的圣经，那我写了一本小册子了。如果有人说抽烟是错的吗？喝酒是错的吗？做某某事是错的吗？类似这样，我说不要问我愚蠢的问题，要立定心智。如果你全心的爱主，你就不会抽烟、嚼烟草、喝酒了。那我仍然持守那个。当神的爱在你心里时，你就没有时间来做别的事了。你已经变卖了。圣经说你若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儿，那是因为爱神的心根本就不在你里面，你自己的生命证明了这个。我希望的够清楚了，不需要再更清楚了。瞧，但那是真的，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所以摇醒我们自己，让我们成为五旬节，那不然就做别的东西。那如果我们不是五旬节的，我们就要停止说我们是。那直到我们回到真正的五旬节的经历上，回到信心，宝贵的信心上。那些门徒用他们的信心给自己的死盖了印。哦，我们前辈的信心仍然活着。那尽管有地牢、火焰、刀剑，那就是我们所要的真实无伪的信心。那你们为了公会需要， 你们进信会需要，你们五旬节派的需要，我们大家都需要的。神要说为什么？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吗？在那儿岂没有医生吗？那为什么呢？那岂没有在以色列岂没有先知吗？在那里没有什么？五旬节派丢失了他们的什么？在五旬节派中间不是有更多的恩赐吗？他们不是有更多的先知说预言的恩赐，先知、教师、牧师传福音的，岂没有别人说方言或给出信息吗？那店里对那些人赐不够敬畏。另一个，你没有先查验他们，说那各种的灵在那里边说话，当你有那个不说正确东西的灵时，就要叫他从那里边出去，那里不要一个替代品，是有真实的东西给你。那有人说方言，那这他是个给教会的信息，大家保持安静的是神在说话。那听着，那叫如果他不是给教会的，那就是出肉体的。如果他是给教会的却没有成就，那就是一个污秽的灵，因为神不说谎。那那样的才会让你的教会井然有序。瞧，但问题是你任由那些的事情。那有人嚼着口香糖，另一个人吃爆米花，一个人说话，另一个人跟别人窃窃私语，想说方言，那三四人一起说完了这些，吼吼，又变成了哥林多教会的情形。你应该让他回到次序上，那转回到圣灵试验那个恩赐。你说伯兰弟兄，我们也试验了，那弟兄他必须在这里被试验，不是吗？没错。那不要怕，如果那是神，他就是对的，百分之百的正确。但是那从那个头顶上，那我跟鲍勃那这个人交谈，一个编辑写了基督徒生活的人，那名字叫什么来着？他在啊，不是，宝宝说了，他是为了公会的弟兄，我很熟悉的。那但我想不起他写了基督徒生活的人的名字。沃克，他来到印第安纳波勒斯，他说：“布兰弟兄，五旬节派说怎么了？”他说：“他们做这做那。”我说：“其他的宗派又怎么样呢？”那他们也做同样的事儿，但许多时候，那他们的会员在报纸上。那因为他们是报纸的编辑等等，所以你听不到那些事儿。但我说，那他们做的一样糟糕。但我说，有时候是有人偏离到了错误的一端。那你们大家怎么做呢？那你们跳过了真实的东西，跑到另一边去了。这个跑到这边真正的野火那里，而那个去到了冷漠的形式化中去了。我说，真正的圣灵教会走在路的中间，这个才是对的。荣耀。那些冷淡形式化的在一边，那激进的在另一边，怎么都离开了真正的东西，成为了错的。以赛亚书三十五章说有一条大道，那你们拿撒勒把称之为圣路，你错了。那不是要争辩你的话，经上是说有一条大道，和何是连接词，有一条大道和一条路，称为那不是大道，而是被称为圣洁之路，路的中间。那威德博士，我知道你们神召会的弟兄都知道他，那他是个亲爱的弟兄，是我宝贵的朋友。一次我在传讲那个，那威德弟兄站起来说，你知道吗？那菲普特弟兄，那我猜你们都知道菲普特弟兄啊，他是我的堂兄，在印第安纳州M斯维尔的大聚会。那星期天我们在那里有场弟兄的聚会，那他说伯兰弟兄谈到在路中间啊，在那种驾车习惯不道德。那我刚好站在了身后，他不知道。我说，你瞧威德弟兄，你们神召会的弟兄变得太熟地了。那他是个宝贵的弟兄，那神召会是我最大的赞助者之一。所以我说，你瞧，你想到的都是属地的事儿，那完全陷入了扭曲之中。你们所能想到的尽都是世上的事儿。我说肯定的，那在地上开车那是不道德，但我所讲的这条路你不用再回头，这是单程票。那所以那我们都笑了。多少人知道罗伊威德？那他是你所能遇到的最好的人之一。如果对我来说，他是个真正的弟兄，那就是这样。但神要问我们为什么，那他问这位王为什么，那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位可以求问的先知。不不不不，先生，他可以去求问神的先知。那肯定不是因为在以色列中没有神，以色列的神本来可以告诉先知有关王的事，但那是王自己顽梗的道路。 那就是今天世界各国的问题，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神，而是科学试图把神给清除出去，那人们变得太顽固了，不肯站稳在神话语的原则上，绝对没错。那么说这是一帮圣果伦，那不管他说的是什么，那我去了世界各地有几次了，我从未见过一个圣果伦。我去看了，在华盛顿记录着969个不同的组织和教会，没有一个叫圣果伦的，那是魔鬼加在教会身上一个肮脏的名字，没有像圣果伦这样的东西，没有一个组织叫做圣果伦，他们称呼相信圣洁的人为圣果伦，但是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所以你看他的本质是从哪来的。是的，好的，那是个王，那他顽梗，他不想听从先知，那他们有一位先知，他们有神，但王太顽固了，那今天也是这样，人们太自私了，他们谈论神的医治，他们宁愿躺在那里死了也不愿意承认他们相信神的医治，那人们宁愿，那就像一个人因为不肯吃药而死在了医生的台阶上，那医生有药是给他所得的疾病的，那这人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医生有很多的药但他不肯吃，那他就是太顽固了不肯进去吃药，那他必会死的，他应该死，那如果他是这么认为的话，那不是因为医生，那不要怪罪医生，如果医生有药那愿意开给他，那病人却坐在台阶上太顽固了不肯进来吃药，那就别怪医生，那不是医生的错，也不是药的错，而是病人的错，他不肯吃药。那今天在教会里边也是一样，我们在基列有很多的乳香，我们这里有医生，但人们没有圣灵，坐在长凳上随罪中，因为他们太顽梗了，那不可能来接受圣灵，他们害怕圣灵会伤害他们的社会声望，会拆毁他们，可能会赔上他们一些的牌局啊等等，那害怕他们可能会带来干扰啊，驱使不守规矩。呵呵，哦，不要怪医生，别怪解药，只怪病人不接受解药，那就是问题所在。我们有药，我们有很多，世界满了圣灵，到处都是。弟兄们有知道如何开药的医生，但是那人们不肯接受。那他们说啊，我是长老会的，那就跟一头装上马鞍子的猪，啊，被养在赛马的马棚里边一样。那跟这个没有一点关系，跟他没有一点的关系。长老会、卫理公会、浸信会或五旬节派的组织或其他任何的东西，对神来说什么都不是。你必须要重生，死在教会的长凳上，不是因为没有药，有很多的药，而是因为他们拒绝接受的。那你知道吗？如果你拒绝接受医生的药，那就危险了。如果你不接受医生的药，你可能会死的，你可能会死，那不接受药是很危险的，那就像沙克疫苗，那像天花疫苗，那让我去海外，那他们相信，那么给我打很多的针，那好像我是个吞鼠蛋一样，那要进入那些的地方注射那些的黄热病还有各种的药，那他们说呢，会使你避免染上的，我不想打针，但不管怎么样你都得打针，那没问题。那你说不然弟兄，你相信药吗？哦，当然了，当然了，他们是神所赐的，我们相信医药，但医治你的不是药。如果我们没有了健康和卫生，那我们还有什么呢？今天人们在地上积累了很多的方法，那如果医院不属神，那就把它烧掉，那它是敌基督的，瞧，肯定的，但它是属神的，那但他们做不了医治，他们只是一个地方让你预防，那帮助你保持你啊清洁，那但如果你得了医治，那就是神医治了你。那个有名的医生，我不会叫出他的名字，他就说，他说比尔你来这里，首先一个兽医都必须比我们更明智，他必须知道马的病在哪里，那他进来说你得了什么病，那他告诉你有什么问题，他说正忙呢，我要你给我开一个处方，那他知道谁的名字在那上面吗，药剂师，他给这个付了钱，那我要向你要10美元，你得去照处方抓药，他会回去抓好药向你要3美元， 而那些东西他才花了两分钱，那你服用三四天，如果主在那个时候没有医治你，你回到我的诊所，我向你再要5美元，那你再去照处方抓药。瞧，就这样，是神在医治，那不是在谴责好医生，神知道这点。那我要说这一件事，那让我停一会儿。我发现相信神的医治的医生比传道人还要多。没错，那我去过各家的医院，那天有一个有名的医生让我去见一个老人，一个老医生，那没有时间给你们讲了，他80岁了，昏迷了2星期。那这里的高德弟兄知道这事儿，那他们刚好属于同一个俱乐部，那是几天前我刚去过的射击俱乐部。那位老医生躺在那儿，一个有名的南方一带最好的医生，他说，巴兰弟兄，你去跟老人说句话吧，他已经昏迷不醒。我握着他的手，他醒来的时候，嘿，医生，我说我不是医生，我说我是巴兰弟兄。他说我一定是睡着了，那睡了大约睡了3个星期。我说医生，我想知道你行医多久了。他说你多大了，我说52岁。他说在你吃奶前我就行医了。我说我猜有许多夜晚你拿着手电筒沿着小溪岸边走，那乡下的老医生，那沿着小溪岸边走，那想要去到某个肚子疼的婴孩或分娩的母亲那里。他说不是拿手电，而是拿着灯笼。我说我猜你这么做什么东西没得到，也许只是一打儿鸡蛋什么的。他说是的，我不指望得到什么。我说你知道我怎么想吗，医生，你相信什么？他说如果我不信我就不会在这儿了。我说你知道我怎么想吗？我说在荣耀之地，他们在角落里边一定有一个小的地方是给所有多次帮助过人的好医生的。他哭了起来。我说我让你激动了。他说不不不、啊、留在这儿。那医生，那我的医生，我的朋友站在那儿开始合拢双手哭了，那站在角落里。那后来他说，我医生从没见过像这样的事儿。你对他做了什么？我说我从没做一件事只站守在他身上，一个敬畏神的老人。他说不，我主在的时候，我说那我猜你做过许多手术吧，医生。他说在我祈求我的造物主帮助我指引我之前，我从不拿起手术刀。我说你可能86岁了，但如果必须动手术的话，我想要同样的一双手来做。是的。我说天下一定有一个小地方是给你住的。他说布兰弟兄，你认为主会让我进去吗？我说我想会的。他开始哭了起来，我紧紧地拥抱他。那天他从山脊上走下来，握着那把老旧的滑膛枪说，看我打中那个靶子，伙计们，他86岁了还能回去练枪。是的。哦，是的。他们那里有真正的男子汉，他们要被盗着。那不要冲他们叫喊，因为我们也有一些自称是牧师的被盗者。绝对没错，所以一视同仁才对。是的，先生，一人有药和沙克疫苗给这些的小孩子，那对付小儿麻痹。那我天天祷告愿神能赐给我们对付癌症的东西。如果我们不能有信心，就让我们得到别的东西，信心是第一位的。如果我们不能得到那个，就让我们得到次好的。那看到世界所处的光景，被折磨的可怜人们，要尽你所能的帮助大家。一切能帮助人的东西都是属神的，那让我们帮助人，让我们做我们所能做的一切，为人们祷告。那弟兄们要做的就是我们手挽手，要医生、医院、护士、教会这一切合在一起，把我们的信心放在神身上继续前进，那是我们需要的。有一天神要问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做，那你记得路加也是一名医生，那神从未责备他是一个医生，但你借着他写下了医治的伟大的故事，那看到神所能做的事令他吃惊。那他是那个写这些话的提阿菲罗啊，我已经给你写了前书和类似的东西，论到拿撒勒人耶稣开头所行所说的一切的事。他知道耶稣是怎么样的。那人们死在长凳上，因为他们拒绝解药。那拒绝解药是件严重的事，那拒绝神的乳香更严重。神的乳香是什么？圣灵，那是治疗罪的。你可能拒绝了医生的药，你可能会继续活下去。那过了平常的一个小时、一两星期死了等等，那你可能那样做了，那可能缩短了寿命。但如果你拒绝神的药，你将永恒的死亡，你将与神和怜悯完全永恒的隔绝。所以你绝不要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吗？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吗？ 我的百姓出了什么问题？他们再也不能相信神的医治了吗？是因为他没有被教导吗？不是。那怎么回事？圣灵的血有什么问题？他们停止教导他了吗？没有。他充满，那人们明白了，是的。那有很多乳香吗？愿意的都可以来喝泉源的水，圣灵的喷泉正在呼召凡愿意的人。医生站在那里让你经过，去到那里。那为什么你不来呢？那是神要问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来呢？你想做什么？弗兰德说，把信心摇进人们里面，使他们意识到在激烈岂没有乳香吗？那我问你们一件事，那他们回避这问题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害怕新生，那这就是问题。哦，我们美国人很时髦啊，你知道。哦，太，那我们必须得装出我们所谓的摆阔。那你知道，那每个人都必须像琼斯讲。那他们有，我希望这里没有琼斯呢，如果有，我不是有意指他们的。但那只是美国人的一个措辞。那就像某某某，我就说约翰某某，那他们必须要像那样，那必须是完全的，得是一流的。那他们害怕新生，那我告诉你弟兄，那他们说那一次我在外面讲道，那个男孩走上来，他来自我过去所属于的某个教会，他说别理你知道吗，我正在非常欣赏你的信息，直到那个妇人在后面起来开始尖叫哭喊，最后让所有人都哭喊了起来。我说哦，那是你激动吗？他说我听不见你在说什么，那一直到那个时候都很好。我说哦，他只是在欢呼。我说那是我的后背直发凉。我说弟兄，要是你去了天国你会冻死的，让我告诉你。我说因为甚至天使都在天上昼夜的呼喊，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圣哉圣哉圣哉归于主，圣哉圣哉圣哉归于主。我说你是生活在你所能生活的最安静的世界里，如果你去了地狱，那里不会哀哭切齿，如果你去了天堂，那就是昼夜不停的荣耀，圣哉圣哉圣哉归于主。我说这是你所生活的最安静的地方了。那他刚好是在高路杰棒球队打球的，那他说我他们在我的教会不那么做。我说了，但我希望你不认为你的教会是个样板。那他说，我说那当一个传道人讲到说一件事的时候，对我来说那看起来不怎么像个基督徒。我说你知道吗？我说那鼓励了我，他们在这里边说阿们，意思是愿都如此。我说我曾有一条老狗，我说除了那臭鼬它什么都追，我说我把臭鼬追到了树丛下面，那我唯一要做的就是让他把那只臭鼬给它抓出来，我自己不想追，那我就是用下夹子和打猎来买校服的，那我把这只臭鼬追到了树丛下，那老弗里斯会站在那儿，我唯一要做的就是让他去那儿把树丛掀起来，让他往后退，看着我说主人呢，你不会把我赶到那里去，我说去找他伙计，去把他找出来，把他找出来，把他找出来，伙计，去抓到他。那他就去抓臭鼬了。我说据我所知，魔鬼是最大的臭鼬。但我听到人们说是的，阿们，这时我们就把魔鬼追到树上的地上，我们很快就会抓住他了。那只要随着去吧。是的，是的，没错，我们抓住他了，阿们。我说那天晚上那查尔斯诺兰打了那个本垒打时，我听到你了，我住的离公园不远。我说不到五个街区，我说我一生从未听过那样的喧闹声。他说比尔，你真应当在那儿，有三个人站垒了，你知道查尔斯吗？你跟他一起上过学的。我说肯定的。他说他打了一个本垒打火球，我告诉你真应该看看他是怎么滑垒的。我说你们这些非圣洁的滚轮在那里，因为你们我甚至都睡不着了。非圣洁的滚轮，我说如果我们是圣滚轮，那你们就是非圣洁的滚轮。那我说那你要是坐在那里，是说是的，我看到了是个本垒打。我说那你就不配做个队友。我说你会说那人没什么热情。我说你们把草帽扣在对方的头上，互相拍手摇旗呐喊等等。我说当传道人走到台上打着那样一个本垒打，看到那些的圣徒开辟道路，看到天堂在他们面前，他们叫喊荣耀荣耀，我明白了，我看到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说他们开始走在王的大路上，就是这样，这就是的，行，是的，哦，是的，那他们错过了，真是奇怪。那但我想事情只能这样，都被神剪除了。 那我想，那就只能是这样了。那医生是如何发现那什么样的药物会在人身上有用呢？那是的，他们害怕新生。那你知道吗？他们害怕新生的原因，因为那听着我的姐妹，请原谅我好吗？那这是一群混杂的会众，那你就当是听你的医生，我是你们的弟兄。任何新生都是一团糟，那我不管他在哪儿，即便是在猪圈里边，在谷仓里边，还是在粉红色装饰好的医院的产房里，都是一团糟，新生也是一团糟。他会让你嚎啕痛哭，洗掉脸上所有的化妆，他会让你做你认为你不会做的事儿，你会举止失常，你从未想到过你会那么做，那是一团糟。但你知道，在你的重生之前，你必须死去。那一些人死得相当的艰难，那么踢啊叫啊喊啊，那举止失常，那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如果你想结出果子，就当向自己和自己人造的神学死去，从圣灵和复活重生。没错，除掉在你里面自私和冷漠的旧的灵，披戴上新的生命，那是一团糟。除非一粒玉米落在地里烂掉，除非一个人向着自己的神学烂掉，除非你向卫理公会的神学烂掉，除非你向浸信会的神学烂掉，除非你向五旬节派的神学烂掉，直到你向那些的东西烂掉，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旧人才会死，新人才会在基督耶稣里出生，我们才会复活。荣耀基督的能力和复活，以及基督里面的生命才会在你的里面，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才是问题所在。是的，那也是问题所在。那他们是怎么得到药的？那你知道他们怎么得到药的吗？他们先拿一只豚鼠，那他们造出某种的东西的药品，那认为这药可以做成某事，那他们就把药注射到豚鼠里。如果豚鼠活下来，他们就把药给你。那你知道，那人不是都像豚鼠一样被造出来的？那你知道有时候药物会杀死你，被青霉素杀死的人大约跟治好和得到的帮助的人一样多。那所以你知道大家被造的不一样，那他会帮助一些人去杀死另一些人，因为大家不是都像豚鼠一样被造的。但你知道，那会帮助一些人杀死另一些人，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神的药物不会伤害任何人，而是会治愈所有的人。是的，因为他说凡愿意的，那他不会杀死你，会医治你。哦，医治伤心的人，抬起那些无力的手，得到喜乐。那比如非常害羞的洗女工，那他甚至都不会跟走到门口推销保险的人说话，但让他被圣灵充满，他就可以做见证了，能震动房顶上的瓦片。那他得到了一样的东西，一件事儿发生在他身上了，他从神的灵重生了。那比如最下流的妓女走在外面的街上，狗都不愿意看他。是的，那你让他进来，从神得到洁净，他会成为任何街坊的模范。是的，那是神的恩典所做的，那里不是粉刷，而是洗白净了。是的，让他像枪管一样的逼吃。那我相信那一个老式的纯粹的将罪杀死的信仰，是的，先生，他能杀死罪和自私，你就可以从神的灵重生，为神而活。那就是那种拯救你的信仰，弟兄。有时候我回到肯塔基，那你知道吗？肯塔基那里的浸信会信徒会说我们一些五旬节派的信徒感到羞愧的。他们说：“巴兰弟兄，你说你是浸信会的吗？”“是的，但我是真正的浸信会信徒。”我们并没有走上去行右手相交之礼。弟兄们走到祭坛上互相敲打后背，直到我们成功了。我们从那里起来得到了一样东西。前天在加利福尼亚，我在一个大的教会里边，我们的一个五旬节派的大的教会做了一个祭坛呼召，三四个人来到祭坛。我求了五分钟，让人来跟那些罪人一起祷告。我精疲力尽，疲惫不堪，因为讲道几乎都站立不住了。我说：“有谁愿意来祷告吗？”那人们坐在那里就像僵尸一样。五旬节派的教会，那里的浸信会的信徒会使他们羞愧的， 那再次阵亡将士纪念日，我去到山洼的深处，那在那里讲道，那匹老马在附近吃玉米，我坐在地上吃饭，那洗脚，那你知道，然后站在那儿讲道，继续讲，我们要复活，哈利路亚，我们要在那个复活的早上复活。我说我的老祖母躺在那里，我把他抱在怀里，他110岁，搂着我的脖子说，神永远祝福你的魂。那在临死前，他说宝贝儿，我要在天堂见你。那大约那个时候，我的老大婶带着又长又大的软帽站在后面，他说哈利路亚。他像那样就过来了。那一个罪人男孩站在那儿，像那样手里拿着一顶树皮帽，那他说神啊怜悯我的魂。他走到祭坛，在他走到那里之前的周围就有大约20个老妈妈了，还没等到祭坛他就已经得救了。弟兄，你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吃午饭吗？那天下午大约4:30，弟兄他们待在那里直到他们得到了。哦，那过去是冷淡形式化的浸洗会，现在是冷淡形式化的五旬节派了。是的，绝对没错。是的，他们给豚鼠注射药物，把药用在他身上。那如果他活了，他们就把药用在你身上，那看起不起作用。但你知道，当神准备试验他的药时，他没有用在豚鼠身上，而是用在了自己身上。阿们。是的，神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以便在他自己身上试验药物。任何真正的好医生，那把药用在病人身上之前，都会先用在自己的身上来试验。那是的，神那是他必须成为肉身的原因。耶和华是个灵，那神是个灵，父神是个灵，那子神那是个人，那神的灵住在里面。那我们都知道这点。那虽然那神降临成了肉身，让他能够接受药物，那所以在约旦河岸他亲自接受了注射。有史以来所发生最伟大的事，就是当天与地亲吻，那羔羊和鸽子聚在一起的时候，那鸽子天上最温柔的鸟，神耶和华算自己那空中最温柔的鸟鸽子来代表自己。那神子借耶稣基督在最温柔的动物里面表现自己。那羔羊和鸽子他们俩有同样的性情，那如果鸽子落在狼身上会怎么样呢？狼说神奇的日子过去了，那鸽子就会从他身上咻的一下飞走了。肯定的，狼一喷鼻儿，那就知道是有大脾气了，那知道他们有那样的东西，我现在告诉你，你不属于我啊哈！鸽子不会待在那儿的，鸽子是温柔的。那羔羊能被引导，那羔羊是有一样东西可以奉献的，那就是羊毛。我听见有人告诉我说，一个老妇人说，我可以抽烟，那是我美国人的权利。我说绝对没错。他说他们卖香烟，我说绝对没错，但如果你是羊羔，你就会放弃你的权利。那如果你是山羊，你就不会放弃。无论如何，你是想做你想做的事儿，瞧，那是你的权利，但是会为了神国的缘故放弃它。确定你会放弃你所有的权利，为神国的缘故放弃它。当然了，那我们发现神亲自接受了药物，那药物他被接种了。那他们观察了他的一生，当他们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对此没有说一句话。当他们拿一块脏抹布蒙在他头上，打他的头说，你若是先知就告诉我们答案，你的事实我们就……他从未开口。他们扯下他脸上的一大把胡子，以致他都流血了。他们把荆棘冠冕戴在他的脸上，他说，我可以对我父说话，他就会差遣20营的天使，但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瞧，那在试验的时候药物生效了，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让他在那里口渴流血死去，以致他身体里边血都流尽了。那药生效了，他被骂不还口。那这就是那种药，那里的每一个人，世人都在注视的，门徒在注视的，那他们看见了，直到最后，他到了最后的时刻，那他又没有说我错了，我错了，放掉我，我加入你们的教会，我相信你们的神学。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父啊，成了。阿们。神的药生效了，弟兄们，药生效了。那后来他们埋葬了他，一些人说这骗子曾说的第三日要复活，说我们要确保这事不会发生，于是他们带了100个人滚了一块大石头堵住门口，把凯撒的封印封在了上面。那最好不要撕掉印，那会发生什么呢？现在药物在哪里呢？荣耀归给神，复活节的早上则证明了他在哪里。阿们。他拆除了凯撒的封印，他拆除了死亡的封印，他拆除了坟墓的封印，拆除了阴间的封印，他复活了。哈利路亚，胜过了死亡、阴间和坟墓。神的药生效了，那里有120个人 说我也想接种疫苗，我想要那样的接种，您不想要那个吗？耶稣说，我所得到的同样的接种你们也要有，它会在你们身上起作用，就像在我身上一样。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只要你们接受了我所受的同样的接种。那你说那是错的，哦，等一等，不是的。两个门徒来到，在那里说，主啊，让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他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你们说可以。换句话说，我所受的接种你能受吗？他说可以。他说你们会的，只是坐在右边和左边不是我说的算，那是父所赐的。那他说你们要接受的接种，换句话说要领受我所得到的同样的东西。那你们不想要那个接种吗？那知道今生你可以活出那个生命，那岂不好吗？那今生这些神迹要随着你，在死亡时你可以说，父啊，成了，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那后来在复活节的早上，荣耀归神，让他们可能用铁锨缠涂在你的脸上，但在复活节的早上你要出来，因为接种要生效。在死亡的时刻他们看到的生效了，在试探的时候他生效了，在病床上他生效了，在坟墓里他生效了，在阴间他生效了，在复活节他生效了。有120个人渴望得到那个接种，所以他们去了阁楼上等候他们的接种。阿们。耶稣说，当你们上去那里等候时，我要将免疫的血清降下来。哦，我现在开始感觉真的兴奋了。我确实觉得荣耀，你又要叫我圣国伦了，那你干脆就开始吧。你认为进信会的不会叫喊吗？那这就是一个叫喊的，我相信叫喊。阿们，是的弟兄，哈利路亚的，爬到楼上等候接种临到。那突然免疫的血清从天降下，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吗？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吗？接种降下来是医治的药箱，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哈利路亚。症状哥他的死将接种赐给了教会作为使命，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受了接种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接种了120个人。他们怎么举止呢？那就像一只被烙铁印上印记的小牛一样，他们在这接种的影响下摇摇晃晃。弟兄，他们喝醉了圣灵的酒，以致人们以为他们癫狂了。他们说这些人是被新酒灌满了。比如说灌满了新酒，他站起来开始向他们传道。那首先你知道，他们说我们想要得到一些这样的接种。他们看见了真实的东西，心理饥渴的教会成员看见了真实的东西，其实是那些人拥有的东西使他们举止像那样的。他们看到那些人有什么东西，因为他们看起来像是醉的，然而他们是虔诚的，那他们有神迹随着。他说，那你们这里有医生吗？那这里有医生吗？他们说，我们这里有一位是西门彼得医生，过来，西门彼得医生，告诉他们的处方。他们说，我们该怎么行才能够得救？我们该怎么样行才能够得到接种？那彼得说，你们必须吃小圆饼，您必须行右手相交这里，您必须受六个月的试验，那看来是不是真的起作用？求神怜悯，那是人造的神学。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阿们。他说，我给你们开出永恒的处方。彼得医生给他们开了处方，西门彼得医生在五旬节给我们开了一个永恒的处方。那不是双手交叉握手点水礼，他说悔改，那不是进入教会，是说你们个人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这处方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凡愿意的都可以来。是那样的。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吗？肯定有的。在那里没有医生吗？肯定有的。是的。 那为什么我的百姓生病呢？哈利路亚！你知道问题是什么吗？你有一个会开处方的真理医生，你却把处方拿给某个昏庸的药剂师，他就用别的东西掺杂在处方里边，那会杀死病人的。绝对没错，那就是问题所在。我们有太多冒牌的神学院了，他们试图搞出别的什么东西加入教会，让你妈妈属于这里，把名字记在册子上。弟兄，不要篡改那个处方，医生怎么开的你就怎么接受。哈利路亚！如果你照着处方去做，同样的结果就会来到。不要偏离它。那记住，处方里边开了一定量的毒素，那里面有足够的解毒剂去调和那个毒素。那这个毒，它诊断你的病情，然后给你开出足够的毒素来杀死病菌，足够的解毒剂来调和它，那还能不杀死你？那如果你放的都是解毒剂，那就帮不了你；放的都是毒素，那就会杀死你。所以这必须得是个平衡的处方。那神这位医生知道如何把处方给西门彼得的写下的处方，他说这处方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那你说五旬节不对，你怎么了？你去了什么样的药店？那就是问题所在。我们在教会里边有牌局，用邦克游戏来付传道的工资，把屋顶上的公鸡卖掉来煮汤，一盘卖1.5块美元来付传道人的工资。他站在那里边谈论什么鲜花等等，从不传讲圣灵的血。老兄，怎么回事？那就是我们生病的原因，那就是为什么用不信神医治的人，是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处方。阿们，你得到了圣灵的血，你就会相信神的大能，你就会相信神所说的一切的话，你就必会阿们回应神对你说的一切的话。那些人不会站在那里说啊，西门，我想那没问题。弟兄，当他们得到了那个，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了，开始像酒醉的人一样摇摇晃晃的走着。记住，你们天主教徒那蒙福的童女玛利亚也在那儿。如果他没有接受同样的处方，神就不让他进去天堂。你要是缺少了那个，又怎么会去到那里呢？你们一些冷漠刻板的五旬节派的信徒，那么冷漠刻板的进信会的，冷漠刻板的为了公会的，你缺少了那个，怎么会去到那里呢？甚至耶稣基督的母亲都是上去那里得到同样的东西，摇摇晃晃，举止好像喝醉了。如果那不是圣经，我请任何的教授来反驳他。圣经中的任何时候，当他们得到了圣灵，他们举止都跟他们在那里做的完全一样。处方每次都会带来同样的果效。阿们，现在几点了？哦，我还以为是7点呢。哦，弟兄，听着，弟兄，听着，姐妹，今天世人需要的是看见真实的东西，那是他们正在寻求的，要看见真实的东西。我是指真正的重生，那种被预定得永生的人被看见的。我的羊听我的声音，绝对是的。你说，是的，我们是长老会的。那我们是为了公会的，我不管你是什么，你要是能听见神真实的声音，神真实的声音，神那些人举止像那样，形式像那样，有一个像那样的事工，那么今天如果你得到了他，神同样的能力也必行同样的事儿。是的，如果你接受了他，他在你身上的举止必像在他们身上一样，肯定是的。比如说这处方是给所有世代的，所以你们这些人搞出一堆人造的教条，那称之为教义，称之为信条，教会的信条，长老会的，为了公会的，进信会的，甚至是五旬节派的信条。你们怎么回事？接受神的处方，那是孩子们生病的原因。他们还没有让处方应验。神有许多的乳香，别担心那个，你只要照着处方做，看会发生什么。悔改，看圣灵会不会来，照神说的去做，你看圣灵会不会来，看他会不会跟过去一样发生同样的果效。朋友，今天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必须真正的得到，那是神说的话，真实的东西。我要讲一下真实这个词就结束，那你们能再给我5分钟吗？那我喜欢打猎，我很喜欢打猎，那只是为要看日落进入丛林里。那你们大家都知道，我母亲是混血，我母亲的母亲来自印第安保留地， 那领取抚恤金。那叫所有们，那我的悔改信主从未把这从雷奈从我身上拿走。那基督徒商人全分团契，那他们带我去了不归河，那去全世界，我在非洲亚洲的山区打过猎，巴德布拉罕经营安克雷奇的鱼露会所，那是我的表兄。那叫16架飞机追捕灰熊啊、大角羊啊等等，那他们打猎的弟兄等等，如果你想去那儿，那我给他写信，那就能让你进去那里，很便宜。那我必须去那里举行聚会，那他们免费带我进去，因为我没有什么钱。那这是如果主想要差遣我去非洲，他就会说布拉弟兄，那人就会上来说主说把这个给你，那这是我不需要有什么钱的原因。那我说谢谢你主，那我知道这个，交我就会去那儿，那不用祈祷任何的钱财。那主不要我去，那他就会把我留在这儿，那这就是我生活的方式，我喜爱那样的生活。那他说的都是对的，我什么都不要，不要任何的东西，所以我要的只是主的恩典。那我过去在北方的丛林打猎，我在那有一位打猎的伙伴，那你们打猎的弟兄都知道一个好的打猎伙伴是什么，那你们互相了解，他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猎人，那最好的射手，那你从来不用担心的。有时候你带一个没有经验的人去到丛林里边，那你就变得，那没有经验是指生手，那是个印第安词儿。那但你带着进丛林，那你必须一只眼睛盯着的，不然他就迷路了。但你从来不需要担心老伯特，他知道自己在哪儿。那他差不多是半个印第安人，那他是个好人，但也是我一生所见过的最凶残的人，那是最残忍的家伙。那他经常打右路，就是想让我感到难过。那我不认为打右路是错的。那如果狩猎条例说你可以打右路，那就没问题。亚伯拉罕杀了一只牛犊拿给神吃，所以打右路也没问题。那但只是不要为了凶残，那不是你做什么，而是你做事的方式。有时候也不是你说什么，而是说话的方式。那所以这是，那这是右路。那他看见那些右鹿，他知道我是个传道人，你知道，他就射杀那些小鹿，一年打八或十只，只是为了让我感觉的难过。我说伯特，你是最好的伙伴之一，我喜欢跟你打猎，因为你是个好伙计，但你太凶残了。他说你说我凶残，我说你比他更糟，你简直是邪恶。他说传道管好你自己吧，你跟其他传道一样胆小。我说我不是胆小，但我说伙计，我是个猎人，我不是杀手，我是猎人。他说管好你自己吧，比利。有年在那儿，他说那我上去了有点迟了，那狩猎期已经开放了两个星期。是否有谁在北方丛林打过猎？那些的白尾鹿。后最终说到逃跑艺术家霍蒂尼，那他们被射击了几次之后，那他跟他们比起来就是业余的了，那他们就是像这样一下子就没了。有时候在缅州的丛林里边超过了距离你20英尺的地方，你就看不到了。那最好知道自己在哪，否则你永远回不来了。因为几百英里都是平坦的，你掉进沼泽里边，那永里十个人那么深，那真是危险的狩猎。如果你不是真正的丛林之人，就远离了，除非有人跟你在一起。那我们出去打猎，那我们在我们出去前，我妻子跟我一起在留在营地的住所里，那大约20个妇女在那儿。那伯特和我们翻越到了山的另一边，那我们知道我们在哪儿，是在哪里打猎。他说有点东西不对，我说什么伯特？他伸手到口袋里边掏出个小哨子，他会吹口哨，听起来就像一只幼鹿在哭，也就是一只幼小的鹿，你知道，哭着叫妈妈。哦，我说，伯特，你不会那么残忍吧？你会用了幼鹿的哭喊声把母鹿招来吗？他说，管好你自己吧。老实说，我真不认为他会那么做。那我们打猎，地上大约6英寸厚的雪，是打猎和追踪的好天气。那我们一直打到中午，没发现一样东西，甚至连个蹄子印都没有。那些鹿在晚上吃草，白天们躲到灌木等等的后面，无法赶他们出来。那所以他们不会动，一直到夜里。那除非你刚好踏到一只鹿身上，把它找出来。那当时我们一直打到大约11点、11点半，我们总是带这个装满热巧克力的保温瓶，那也许还有三明治。我们爬到最高的地方，在中午时分我们吃饭。那然后分开，他走一条路，我走另一条。那晚上我们再回到营地，那可能是晚上10或11点再回去。那所以，那到了一个小开阔地，倒有这个礼堂这么大。那他有点，他在我前面，他有点像这样蹲下来，那蹲了下去。那我想这么说没问题是吗？那这就足够了。肯塔基人知道我说蹲是什么意思，或者说有点弯下身。他像这样伸手到口袋里边，那要拿他的，那我以为的是要把三明治拿出来。那当他伸出手的拿出来那个小哨子，我看着他，我说你真该感到羞耻吧？他吹了起来，听起来完全像一只幼鹿在哭叫妈妈。那当他吹的时候，我看着就在对面一只高大的母鹿站了起来。那伯特有一双蜥蜴般的眼睛，那他用那双蜥蜴的眼睛像那样看着我。我说你不会那么做的，伯特。 我说那是只母鹿，弟兄。我说那是个母亲，他以为那是他的孩子。他说光好意思，几个传道人拿着枪像这样指了一下。我想哦天哪，他又吹了起来。我能看见母鹿那双大眼睛，像这样竖起来的大耳朵。他是个母鹿，那他可能生过幼鹿，那你明白的。他的幼鹿出在麻烦里，他竖起那双大耳朵听着。那伯特又吹了起来。那白天的那个时候，白天十一点，那完全是不寻常的。母鹿走到了开阔地，那若是有人打过鹿的话，那完全是不寻常的。他走进了那块开阔地，出了什么问题？他正在寻找他的孩子，他向那样四处观看，那他不是在扮演伪君子的角色。他里面有什么东西？他生来是个母亲，他的孩子处在了麻烦里，他在寻找那孩子。那是我看见伯特，那么从不在枪块里边装着子弹，那是个坏的做法。那我看他拿起这把.3006的枪，装了一颗180格令的蘑菇子弹。哦，他是神枪手。他放下那玩意儿，像这样端起枪，把瞄准仪上的十字准箭对准了母鹿的心脏。我想神的那人怎么能这么做呢？那位母亲在寻找自己的孩子，哎，这人竟残忍到要把母鹿那颗宝贵忠诚的心脏打飞掉了。那在这座房子里面，他用那颗重负荷的子弹把母鹿的心脏打飞掉。我想他怎么能那么凶残？而那宝贵的母亲那颗忠诚的心正在寻找他的孩子，他出来寻找自己的孩子，而他却要把他的心脏打飞了。我想伯特，你真太邪恶了。他往下看，我看见他像这样往下移，他调整自己。哦，弟兄，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无法看下去了。那当我转过身看他在做什么事时，那鹿发现了猎人，他受惊了。那是猎人的词汇，那是直到害怕了。他抬头看，他向上竖起那双大耳朵。他跑了吗？没有，先生。不管是不是死亡，他的孩子处在了麻烦里，他在寻找孩子。哦，他也控制不住，他是个母亲，他生来就是个母亲，他不是在扮演伪君子的角色，他是个母亲。不管是不是死亡的孩子在麻烦里，他在寻找孩子。我想那肯定应该打动那个残忍的人。我看见了调整自己，那准备开枪。我转过身无法看下去了，我实在无法忍受了。看到宝贵的母亲要让那颗宝贵忠诚的心脏，她太爱她的孩子，以至于任凭她的心脏被打飞。那母鹿看着她，看着她，那猎人也站在那儿。那她知道呢，对她来说意味着死亡，但她在寻找孩子。我转过身，我想，神呢，她怎么能够这么干呢？那怎么能这么做呢？太残忍了。我站在一个小云山的后面，我想神哪，他怎么能够这么干？那里有一道雪滴，那我想那个宝贵的母亲任凭他的心脏被打飞掉，神哪，无法看下去，他怎么能这么做呢？我留意到枪没有开火。我转过身看他在干什么，他像这样抖着，他在发抖。他转过身看出那双蜥蜴眼睛改变了，硕大的泪珠顺着脸颊流下来。他抓着那把枪丢在地上，抓住了裤腿说 Billy， 我受够了，带我归向你所谈论完全的真实的耶稣吧。那什么？他看见了一些真实的东西，他看见了不是假装的东西，他看见了真正的东西。他看到了一位母亲的爱，面对着死亡站立。我不管那是什么，他看见了真实的东西，不是我讲的道或教会唱的歌。他现在是浸信会教会的执事了。他在雪堆上抓住我的腿，他说 Billy， 我看见了一些真实的东西。他说我受够了，告诉我关于耶稣的事吧。我跪在雪里说，伯特，神说他们若是闭口，这些石头都要呼喊出来。你爱他们？他说我要对我的神有那只母鹿对孩子的那种爱。就在那些的雪堆上，我带领那个猎人归向了神。今晚我想知道，这有多少人想对你的主有那样的爱，就像那母鹿做的。他做了什么？他彰显出了一些真实的东西。那朋友们，今天有太多的表面相信了，我们不要接受那个，让我们拥有真实的东西。已经很晚了， 那让我们站起来，把我们的生命奉献给神。所有小神进入你心里，并赐给你一个经历，成为基督的一个爱人，拥有对基督的爱，使你能面对死亡或任何的东西，像那母鹿对孩子的那种爱。那请像这样抬起头，举起手，让我们低头。是的，主啊，我们有了乳香，在基列有乳香，在这儿有医生。神的，我祈求你现在帮助人们上来接受那接种，上来受接种，脱离脾气，脱离不信，为明天的伟大聚会来做好准备。求你应允，主啊，我们低着头。你们有多少人向神真实五旬节圣灵带的？那五旬节是真实的爱。愿上帝站在祭坛周围，让我为你祷告吗？那上帝从座位上走上来，那你站着走上这里，那说我想要那种爱，伯兰弟兄，我想要我主的那种爱。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是的，从楼上过来吧，无论你在哪儿，上来吧。那这可能是你生命的最后时刻。那什么？那朋友们，还有什么对你更重要的呢？那不，如果你是个教会会员，那不算数。你说我属于五旬节派的教会，但如果你对基督没有那种至死的爱，能在世人面前彰显，让人能看见，你愿意上来吗？你们五旬节派的信徒，知道你过去主的生活，那里有脾气，你慌乱，有时候害怕、疑惑，为什么你不走上来呢？过来吧，借着上帝向神表明，说对不起神呢，我想要爱，我想要真实的爱，我想要爱你，主啊，像那母鹿爱自己的孩子一样。你说，但我的邻居，我跟他们一起去教会，但你的主又怎么样呢？那从楼上过来好吗？那里面上面有许多的人，我们要站在这里等候。那你们从这所学院里边来的年轻的学生，那出去成为明天的男人，明天的女人，为什么你不上来奉献你的生命？那我不是来要求你加入任何五旬节派的教会，你继续作为的工会的，不管是什么，但你上来在你心里得到这个爱神的经历，那么的甘甜。当你去你的教区时，那不管神引导你去哪儿，年轻的男人女人，为什么你不上来得到一个脱离罪恶的真正的接种呢？你们底下的一些的学生抽烟，你不感到羞耻吗？过来这里，如果约翰·韦斯利知道你是他的学生，他会从坟墓里翻起身来的。上来这里，你不愿意上来吗？在你心里真正得到神，上来好吗？那从楼上等所有的地方都过来，所有的愿意的，今晚厨房已经开了，我们在基列有乳香，在这里有衣裳，那带你去受洗，无论你需要什么，我们这里都有。你愿意过来吗？你愿不愿意上来重新奉献自己给神，得到一个经历？神要，那记住，神要问你为什么你不来呢？天亮前，如果你病了，你觉得手臂疼痛，他们过来围在你身边，你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对吗？你要死了，你觉得脉搏加快，双手变凉，医生跑上来说是心脏病发作，救护车呼啸而来，你感觉到你的生命，你压着枕头知道要死了，神要说为什么你不上来呢？哦，主啊，我属于教会，那不是他所谈论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教会里仍然有罪的疾病？岂没有医治他的乳香吗？是的，有医治他的乳香，这里有医生，一切都准备好了，你不愿上来吗？那让我们等一会儿时，请上来吧。救主，请听我的歌。那是我成为基督徒，是我成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像那只鹿一样。那只鹿是什么？他生来是个母亲，他生来是个母亲。上来吧，重生成为一个基督徒，上来吧。你不拥有神同样的爱，超过了母鹿对幼鹿的爱。耶稣说，母亲焉能忘记他吃奶婴孩吗？是的，他可能会，但我却不能忘记你。你的名字铭刻在我的掌心上。你不愿上来吗？我在邀请你，记住，当审判日，那当你被问到为什么时， 今晚录音的磁带将被播放。哦，把我气流救主，来吧，每个魂，每个还没有除掉慌乱疑惑的魂，生病的上来吧。如果你没有足够的信心顺从，为什么你不现在上来，在你心里得到能给你信心的真实的东西呢？这可能会帮助你明晚得医治。那为什么现在你不走到祭坛的周围，站在这里说，主啊，今晚除掉我一切的疑惑，除掉我一切的疑惑，让信心得着，那是我真正的知道。赐给我一样东西，明晚当医治队列教导时，我要说，主神呢，我心里没有一点疑惑的影子，我相信你，主啊。当你正向别人召唤，莫把我弃丢，救主，救主，请听我祷告。宣召，把我弃掉。那条站在这角落里，一位母亲正在给她的孩子喂奶，在膝盖上给孩子喂奶。如果有人今晚上去对着母亲说，我要杀死你或者杀死婴孩，哪个会愿意死呢？肯定是母亲。为什么？那是他的孩子，孩子在他的心脏底下躺了九个月，那是他的孩子。为什么现在你不躺在神的心脏下，把你的生命交给他呢？他为你受死，使你能得救。那那位母亲可能，那某件事可能发生在他身上，使他忘记了自己的孩子，圣经这么说。但神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你的名字铭刻在我的手掌上。为什么现在你不愿上来呢？这像是奉献的聚会，上来吧，再来一次。那这样我就肯定我叫过了所有的人。那记住，你们天主教徒，你说伯兰弟兄，我是天主教徒，我不在乎，天主教徒可以像任何人一样得救，我是浸信会的。好的，我是五旬节派的，五旬节派信徒可以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得救。但如果你没有得到，那不听着，我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那是五旬节派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未知的方言或已知的方言。那你们为了公会的，那我那进行会的天主教的，我能明白神各样的奥秘，有人解释整本的圣经，知道这一切，我的神学是至高的。但如果没有那种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即使能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作为祭物叫人焚烧，为信心移山，我能做这一切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说方言智能终必停止，先知讲道智能终必归于无有，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但当爱临到时，他纯洁直到永远。被杀羔羊，你的宝血永不丧失能力，被赎教会洗得洁净，永远与罪隔离。听见，借着信心我见此权从你伤痕流出，救赎大爱成我诗篇，一生铭刻肺腑。当我离世安卧墓中，浊口寂静无声，我将用的更美歌颂赞你救赎大能，让我用尽身体的每盎司的力量和我所有的一切活在你里面，表达出圣灵厚厚浇灌在我们心里耶稣基督的爱。那这儿的每一个人，你们在祭坛周围的，不管你的麻烦是什么，向神承认。你说我有脾气，我有习惯， 为自己的生命维持，我做了这个那个别的，我要为你们祷告，我要大家保持敬畏。我们的天父，这些人基于永生神简单的道上来了。据20多年前所发生的故事，当时一个心肠残忍的猎人，凶狠冷漠，那天在那雪堆上，他看到了一只母鹿，表现出了真实无伪的爱，他看见了一些真实的东西，那是他想要的。如果神能把那样的爱给动物，他肯定也能给人。就在那里，你给了他那个新生的伟大经历。父啊，这些人站在祭坛周围，他们是女人、母亲、父亲、孩子。神啊，他们站在这里想领受那爱，愿他们不是突然走到这里，而是下定了决心，他们要接种，脱离他们的邪恶，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慌乱，他们的脾气，直到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好像一阵大风一样。主啊，求你应允，主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把他们交托给你。现在我要你们神职员跟我一同走上这里，那这些的传道人，他们走到这里跪下祷告，那会众中所有的人，我要你们都低头。我要请我们的弟兄来带领我们祷告，为了你们上来要得到的心里的愿望，我把你们交托给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祷告。